江峰漫谈，朋友们好。这2020美国总统大选呢、也演变成了一场政协最后决战。11月3号大选日遥遥领先的川普，这个选票凌晨突然就被暂停了，大量的灌票开始涌入。11月7号嘛，美国几乎是所有媒体都那儿异口同声宣布拜登胜选，于是一场闹剧就这么上演了。黄袍加身呢，你想啊，拜登团队呢开始索求要得到一个合法的过渡总统团队才能得到的过渡权利。但是对于明眼人、正常思考的人都能看出来，极其不正常甚至是造假手段很低劣到可笑的那些数据和图表，对于排山倒海般的证人证词，你想这个美国媒体一向是善于什么挖猛料啊，结果这一下好嘛，面对这么多证言证词，他一个一起行动把头扭了过去了。这里面任何一个证人、任何一个目击的作弊现场啊，在过去一定是头版头条了。现在呢，没有深入调查甚至无视大规模舞弊的存在。我们看到的媒体一致行动呢，是反过来了，他去逼迫川普交权，甚至通过威胁家人的手段吧，逼迫川普的行政团队违逆宪法制定的认可程序，来满足这个对权力迫不及待的占有。这段时间嘛，还真是这对人心呐、对人的这个立场啊，良善立场是终极考验的。咱就不说别，就说咱们华人吧，很多人支持川普是什么？是因为他对中共的邪恶本质，川普认知是最清晰的。啊，对中共、对香港、对台湾的那种肆虐，对西方世界的这个渗透控制，川普对他的打击和反制力度最大，而且带出来一个鹰派团队，对中共下手最狠。川普当政啊，就算是一些在海外啊，就算是跟中共有这个暗通款曲的吧，这些人呢、他也不敢逆势而动，是吧？他还得在海外混，他怕川普整他。那现在呢，好嘛，一阵逆流起来了，很多就开始心惊摇动了。什么还是拜登也行啊，川普也行，这都是西方民主制度的选择啊，就来这些论调。我跟你说呀，你这论调对。首先，选择怎样的人当总统都行吗？你选择怎样的人就代表他能代表你的价值观呢、就代表你希望的美国社会往哪条路上走啊。选川普，你就是选择那个眼看着自己亿万身家缩水却坚持拿一个美元工资的爱国者，面对媒体无尽的攻击无冕，三年多，对不对？通俄门、电话门，乃至最后要弹劾，一刻都没歇过，完全是政治陷害的风浪当中啊！在这种风浪当中，他依然兑现四年前竞选承诺，这么一个总统。你要选拜登呢，那就是选择利用权力为家族谋利的政客。这样的角色满世界都是，在大陆我们见的还少吗？天天啊，日理万机啊，为人民服务，一出事儿，你看家中现钞一抄，把点钞机都要烧掉好几台，就这种高官不是一个德行吗？对不对？你选川普，你就选择了体面高贵的家庭，孩子一起帮助你来实现美国再次伟大理想，这是什么？把心中的美好分享给全体的美国人。那你要选拜登呢？那你肯定就是喜欢这吸毒啊，乱伦、权钱交易。拜登面对媒体关于他儿子吸毒的问题，他自己的亲口说了，他可以充分感受到一个有吸白粉的儿子那个家长的难过。好，你反过来想，连拜登自己都很不爽的家庭境遇，他凭什么要把他拿出来扩展到社区嘛？整个社区、城市、整个州都要大麻合法化。那他不是把自己难以承受之恶扩散到全社会吗？你这比较还不明显吗？一个是分享内心美好，一个是扩散家中之恶，对比多明显呢？还有一种说法，就是说不要轻视美国的百年民主制度，要相信啊，这次呢不过就跟以往一样，大选嘛就是充满斗争啊，互相攻击，最后呢选票定乾坤，是一个正常的轮换。这有意思的是什么？你观察一下，说这个话的往往在过去都在振振有词诉说中共对美国的侵害渗透有多么厉害，甚至要征服、要颠覆西方的民主制度了，美国是多么的脆弱不堪了。但是当这样的颠覆在这次大选彻底的总爆发，我跟你说就差一步， 就能成为可怕的现实的时候，哎，这些原来说中共多危险、西方多脆弱的人呢，突然歌颂起西方的民主不可战胜了，只是自然轮换而已。其实这些人呢，他们忘记了民主制度的根本，不是为了去维系一套好看的一个制度系统，而是为了什么？去彰显民意，更是为了保障人民对抗可怕的专制制度。现在我们看到的哈，我想这些民运人士也不反对的啊，就是什么？就是中共早已在美国社会每一个角落都在发挥影响力。既然这样，中共怎么可能放过最直接、最轻松获得权力的总统大选呢？所谓“选票定乾坤”这句话本身，在美国就不对。美国的立国原则就是小心翼翼地在预防多数人的暴政。然而在美国的早些年啊，他们这个选举的早些年历史当中，交通资讯不发达的时候，哎，看一份小报就可以影响一个县，影响他县的选举结果了。那你想，现在如今资讯高度发达了，高科技公司的社交平台的控制计算方法呀，还有计算机，它的软件可以刻意的作弊啊，它不可以控制更广泛的区域嘛？然后呢，哎，更堂而皇之的可以代表更广泛的人民了。其实我们还不熟悉这套套路吗？是吧？1949年就被站起来了啊，然后数次被代表，但是真正你做中国人呢，你会发现永远都是一小撮，一小撮反革命，哎，一小撮不法商人，一小撮右派，一小撮睡在斯大林身边的赫鲁晓夫。后来到天安门事件了，是吧？一小撮天安门不明真相的群众和一小撮学生，啊，新疆、西藏、内蒙，一小撮民族分裂主义，香港，一小撮的港独，台湾，一小撮台独，国内的这个信仰团体，是吧？一小撮被外国势力控制的信众，那当然了嘛，您这释迦牟尼、耶稣都是外国人嘛。你信佛教，你信基督教，就是被外国势力控制了。当然了，也有 Made in China 的哈、啊，三字教会，哎，无神论的中共领导教会，他就这一套，你知道吧？政权用统一的党的宣传机器，用国家机器来对付你。我跟你说，在这种情况，你就算再等四年，你能翻盘吗？你永远就是那一小撮了。我为什么说这些民运人士糊涂呢？过去的美国政府更迭啊，它仅仅是行政权力的更迭，而这次如此大规模的舞弊操控选举，那是公然窃国了。而且更可怕的是什么？我们已经了解到了，他们已经有预谋，用填塞最高法院的计划来控制三权分立的另外一极。更可怕的不仅仅是预谋了，是已经充分展开的。你看这次的媒体，六大财团控制的 90% 的媒体集体行动，这美国还没变成共产主义美国的，就已经出现了这什么纽约真理报了，是不是华盛顿真理报了啊？出现了这个美国新华社通管天下的局面。我的频道的老朋友啊，应该有印象，我谈论过这个纽约时报的堕落，我也谈论过美联社与新华社合作的荒唐。当时还有些朋友其实不以为然，我看过留言。今天你们看，这已经不是预谋了，而是正在进行中了。法律诉讼不报道，就说没有证据啊。那莫非局长被威胁啊，连家里的宠物，连狗都被威胁啊，不报道，只说拜登接受权力开始阻隔。这列宁当年那个叫金马克报纸已经开始操纵人们的正常思维了。这是美国呀，新闻历史上最黑暗的时刻。我跟你说，这还不算，还有更可怕的。刚才算预谋呢，啊，这么巨大规模的选票舞弊操控，涉及深入各个州、各个县的这些极左背景的啊，监督票选的组织团体，涉及到被收买的脸红心里蓝的啊那些人，像乔治亚州长、州不清亮的共和党官员，还有呢，你想哈。这么大规模的操控作弊，这后面要是没有庞大的系统的军方和情报系统的支持，你能做得成吗？都做不成。这也不是预谋，而是可怕的已经发生的既成事实了。所以不能那么糊涂啊， 这再也不是你们所说的传统仪式上的民主选举，不是那四年一次的选举了，而是彻底的一场窃国政变。这些从中国大陆逃出来不也是被迫害过的人吗？能不清楚？怎么就糊涂了呢？哎，咱们说哈，如果说一切以反共为最大公约数的话啊，就是海外民运吧，各有各的想法，各有各的见地。但是呢，反共应该是最大的公约数，谁反共坚决，你是不是就应该全力支持谁嘛，对吧？毕竟嘛，你们不管以怎样的民主高论解释说你为什么反对川普，但是下面这些现实你们如何解释呢？第一个，咱们知道说砸烂一个旧世界建立新中国，谁喊的口号？中共，他篡政时候喊的口号。共产主义者呀，从巴黎公社开始就是砸烂一切建立新秩序，这是共产党人标准的符号。在大选之前，美国的主要城市啊，旧金山呀、纽约呀、芝加哥呀，出现了规模的暴乱，西雅图、波特兰整个就城市瘫痪了。暴乱者喊的口号是什么？就是这个，砸烂一切才能重建，是吧？ You can't rebuild until you break it all the way down。而他们的背后什么呢？安提法、黑人命贵已经摆明了就是中共在支持。美国左派政府官员看到了，干了什么事啊？单膝跪下。国会山的民主党议员不也是吗？单膝跪下支持川普的恢复法律和秩序的行动却受到媒体的一致攻击。好，那么你说你反对中共，你要一个最大公约数，你不会公开赞美中共，去反川，你要支持美国的共产运动，这个逻辑上说得通呢，是吧？第二呢，拜登上台是不是还会向他的幕僚们宣称的说对中国还会很严厉的？哎，你看看他的内阁成员就知道了，怎么严厉？川普打造的是什么？一个鹰派团队。彭斯2019年啊说，中共与中国人民要区别开来，这明确就是什么？就中共不代表中国啊，不具备合法性。那蓬佩奥不仅是反共坚定，更是常年打造反共阵营。那你看拜登这还没上台呢吧，是不是？他选的这个国务卿布林肯，这布林肯过去三年不当官的时候长期跟中共在做生意啊，他对外号称说跟中美之间不脱钩，中美是竞争加合作的关系。哎，什么叫竞争加合作？美国跟日本是不是竞争加合作？美国跟德国跟英国是不是竞争加合作？跟哪个盟友不是这种关系吗？我跟你说，要是中共在私下里多给点好处啊，中共恐怕比盟友还亲。那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那更是直接鼓噪说要创造条件鼓励中共的崛起。你说拜登身边是什么样的人？你不敢公开赞美中共，想表明的是什么？你是反共人士，哎，你却要反川，支持让中共起死回生的拜登，这逻辑上说得过去吗？说不过去，是吧？我想其实呢，哎，你们呢也不糊涂，只是看着势头不对啊，练就了一个在美国两党通吃的身段。不过这样吧，我觉得呢，你要是真是仅仅是墙头草还好啊，千万别忘了一点，是祖国的苦难塑造了你们生存的价值啊。再说了，墙头草你就一定吃定两头，你就觉得媒体都那么说了，你就赢定了，就一定是一个不可逆转的大势所趋了吗？啊，这个川普总统说了啊，这件事情远未结束啊，我是今天看到的，但是还没有证实啊，就是鲍威尔律师他说的，实际上就在大选当晚上，川普总统就在白宫的情报会议室那个保密间里面现场观看着大选作弊现场。因为很多的情报资源资料是很多的啊，现在科技这么发达了嘛啊，目前川普总统实际上是就是在两线战斗啊，一条线是大家非常关注的，咱们算是一条明线，就是法律保卫战。这条线我刚才说了，各个州县被操纵都很厉害，连续几个月的黑命贵运动，我跟你说实际上就是民主党搞的一次演习啊。要知道其实黑命贵运动的核心人数很少，即使进行全国调动也就是1000来人啊，对于美国的执法力量来说只要愿意去收拾它很轻松的，但是没有做。这次呢我们可以看到地方官员故意不为啊，愿意有所行动。